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从生命记32章第46节看起。生命记32章46节，又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我们真是需要求主帮助啊。我们的罪性在重生得救以后仍然还在那边作祟，还是会干扰我们，以至于我们向上的事情，向着主的事情总是要花点力气，堕落的事情总是不要花什么力气。我是传道人，我是祈祷传道为事的，但是跟最同心的人，包括我太太一起祷告，总要有点努力，就是有一种力量让我不太想祷告。但是我跟任何人开口讲闲话都不要花力气的，就是讲闲话叫 gossip 不要花力气，传福音叫 gospel 要花力气。很奇怪啊，我们不奇怪了，就是我们的堕落本性真是需要求主怜悯恩待啊。摩西跟百姓要分开了，他有一些话跟他们讲，那么我们上一堂有看到他叫他们唱的一首歌啊，他还有一些其他的话也要跟他们讲，这些话都很重要，要放在心里，要谨守遵行。是不是神的旨意就是在我们人间没有办法有长期的或者是永恒的一个信守约的一个团体，以色列人会堕落，教会会堕落，教会会起会伏，以色列会起会伏，我们个人的生命也是。我们彼此代祷，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总的那个曲线是往上走的，虽然跌跌撞撞总是往上走的啊。天主教会觉得他们很荣耀的一件事，就是这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他们这个团体是一直持续了2000年啊。那我觉得他们要夸口也有他夸口的理由，的确持续了很久，虽然这个持续呢也变质了很多，那就不值得夸口了。我们不管南京东路礼拜堂、信友堂，任何一个教会，这种地方教会它会怎么发展，我们都交在主的手里。我是觉得都有兴有衰，最后是常常衰下去了。可是个人，我们每个个人，我希望我们能够稳健的一直往前面走，稳健的在主应许的地上能够得为业哈。求主帮助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谨守遵行着律法上的话。我都有这样的经验，各位可能你也多少都有，我们经验过邻里的一些复兴，可能很多时候是我们高中大学的时候，我们参加了什么培灵会、退休会，我们得到了激励，或者我们看一些属灵书籍，我们得到激励，那个激励好像是很强烈的。那么但是我也看到很多的传道人弟兄姐妹，包括像我，好像那个灵里的劲啊常常也会受到肉体的影响，就比较衰弱了。我们肉体衰败，一天一天衰败，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但是我们灵里更新，一天一天的更新，这是神的应许。我们大胆的向主求主帮助我们喜悦思想学习遵行这律法上的话，一切的话，这个不是虚空，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各位，其他所有的东西至终都是虚空，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的。神的话、神的律法是我们的生命，神的话、神的律法是我们日子得以长久。我不知道是说很荣幸还是 不能说很骄傲，起码是很高兴的说我两个儿子都现在是传道人啊，都是全世界的传道人。我跟他们讲的话，我很少去训他们，我也很少说我有什么妙招会教给你们，没有。我跟他们讲的话，每次觉得很重要要讲的时候，我总是讲两件事情。第一个，你一定要做一个祷告的人，要常常祷告。这好像每个人都知道，但是我自己也是知道行的太少了。不但是常常祷告，我们中文有一个恒切，就是又恒又切。恒就是长久，但是你长久有的时候不切，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祷告会怎么样，我们教会信友堂祷告会，希望我在的时候常常就是很恒啊。这个礼拜我们为执政掌权的祷告，大概每个礼拜都会很恒，但不切。主啊，求你保守执政掌权的，让他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们就念出去而已。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恒切的祷告，恒切。另外一个就是你要传扬上帝的话，传扬福音。这2000年来都没有别的，我们就是跟神祷告，传扬福音。我们把我们的一切告诉神，这叫祷告。我们把神的一切告诉人，这叫传福音。求主帮助。摩西吩咐百姓要记得上帝的律法，上帝的恩典。神叫摩西教导他们，然后神也对摩西说，32章49节，你上这亚巴林山中的尼波山去，在摩押地与耶利哥相对，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归你列祖去，像你哥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上归他的列祖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底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的观看，却不得进去。各位，摩西一生最希望的就是能进到迦南地，能够进去。在圣经里面，新约旧约我觉得都有这个观念，进去看到得到，进看得，三个词有的时候是同义字。人若不重生，不能看，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得神的国。有的时候我们也有一点懂啊。你飞机飞到美国的领空了，这里是美国，你看到美国，你也进入美国了。当然还不是得到美国，你看到神的子民，你进到神的教会，你希望我们在主的恩典中，我们也能够得到主的国度。摩西犯了什么罪，他不能够进去？各位，你想一想，所有这些属灵伟人，包括他们当中最大之一摩西，真的，神对他的儿女恩典越多越丰富，那个要求也越多。当以色列人得罪了上帝，上帝说你们这一代的人20岁以上的，只有加勒和约书亚可以进到流奶与蜜之地，其他人都不能进去。20岁以上的都要倒闭在旷野，只有加勒和约书亚，因为他们有信心。各位，当耶和华说出这个话以后，摩西，我觉得他的心是忐忑不安的。摩西能不能进去？在当时，就是耶和华说 你们当中20岁以上的男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其他都要死在旷野。那摩西进不去。可是如果进去的原因是因为有信心，我觉得摩西是有信心的。摩西是带领百姓，他一直劝他们不要回埃及，要有信心要进去。所以我觉得摩西有一个矛盾，20岁以上，那我进不去。有信心能进去，我能进去。这种征战非常强烈，强烈到旷野的40年快要走完了，快要走完了。上一代的人差不多要死光了，下一代的人也都成长了，他们又接近约旦河了，差不多就要过去了。我觉得摩西那个紧张的程度啊，就是非常的大。你有没有那种好像一碰就要跳起来那种紧张哦？紧张的不得了。他听到下一代的人讲话了，我们要回埃及，这个地方不好，没有水喝，我们口渴。没有水喝，我们口渴。这一群会众跟他们父母一样顽劣。我们不要进去，我们要回埃及。摩西真是气死了。我已经因为你们的父母，因为你们的父母，不是因为我，因为你们父母没有信心，悖逆，我已经多走了40年，现在你们要我再走40年吗？我现在120岁了，我要到160岁才能进去啊！摩西非常紧张，非常生气，非常不高兴。照说耶和华也应该很愤怒，就是以色列人每次碰到艰难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我们回去，不要进迦南。”甚至我们不回去也可以，我们也不要进迦南。甚至我们死在旷野也可以，我们不要进迦南。好像很多基督徒，我们悖逆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什么都可以，就是不想要再做上帝的好儿女，什么都可以，就是不想再进去教会。好像百姓就是这样。那摩西真是很生气。好，百姓没有水喝，在那里发怒，在那里抱怨。哎，很稀奇哎。神对摩西说：“你拿着这根杖，吩咐磐石出水。”神没有生气，神没有生这一群百姓的气，神没有。神没有生气，摩西生气了。摩西带着杖走过这些百姓面前，然后到那个磐石前面。拿那个手杖敲那个磐石，然后说：“你们这一群悖逆的人，我给你们水喝吗？”一敲那个磐石就出水了，以色列人都喝了。各位，整个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圣经没有一个字责备这一群百姓，一个字都没有。但是百姓的恶劣跟他们父母一样。当摩西挑了水，水出来了，大家都喝得很愉快了。我不知道经过几个钟头或几分钟，耶和华说了：“摩西，你不要进去了，你不可以进去了，因为你在百姓面前没有尊我为圣，你没有信心，不让你进去了。”圣经写这段话写的是非常的简单，好像一点都没有情感一样，但是我觉得那个精彩的地方就在这里，没有讲摩西有什么反应。我是摩西的话，我真的一头撞死啊！因为这一次事件非常明显的让我们看到，下一代跟上一代一样的悖逆。摩西，我说的一定被气死了， 他很生气，敲一下也没有怎么样嘛，敲一下也没有怎么样嘛，生气拍一下桌子也没有怎么样嘛，口声音大一点也没有怎么样嘛。耶和说你不能进去了，你不可以进去了。我们后来有看到摩西再三的求，耶和华说罢了，你不要再提这个事，你不能进去就不能进去了。我要在想，神为什么对摩西这样子？各位，高处不胜寒，圣经里也有讲过说，你想要有尊位服侍主，你要小心，我们的位置越高，神给我们的荣耀恩赐越多，所要求的也越大。神对摩西没有太苛刻，你要知道摩西是谁，摩西是跟神面对面说话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果有就是耶稣了。神要从你们弟兄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摩西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摩西是面对面跟耶和华说话的，摩西是在山上领受律法的。他的恩赐多，他的地位高，神的要求也多。各位，今天我们主日学里如果有一个新来的小朋友还不甚至就第一次来教会，或者是来了才几次没有信主，他把那个奉献袋里的钱拿出来偷了10块钱，你看到他偷了10块钱，你大概会说，哎呀小朋友不可以，那是神的钱哦，赶快放回去就完了。如果今天你们的长老偷了奉献袋里的钱，我想他恐怕就要走路了。犯同样的错误，但是是不同人犯的，处罚也不一样。摩西非常懂神的话，非常了解神的心意，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现在要他做一件事，就是为这些百姓吩咐磐石出水。你那么凶，那么生气干什么呢？很有理由，但是耶和华，你不是也发脾气吗？对不起，弟兄姐妹，神发脾气是神的事，他有这个权柄，我们没有，我们不能随便的做神不允许我们做的事。你死在山上，跟你哥哥亚伦一样归向他的列祖，因为你在以色列面前没有尊我为圣。尊主为圣包括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的情绪在神的控制之下。我赐给以色列的地，你可以远远观看却不得进去。我也要说一个好消息，各位，摩西没有办法进到流奶与蜜之地，虽然他非常想进去，可是摩西死了以后到主那里去，比什么流奶与蜜之地还要好得多，所以我们不必为摩西难过，他去好得无比的地方。我们也很高兴的就是他跟以色列人的分开，圣经讲是祝福，圣经也吩咐我们对人只可祝福不可咒诅。这个世界太多不合理的事，惹人生气的事，但是如果我们常常不断地被主的爱所充满，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蒙福的人，我们是一个占了便宜的人，我们是一个蒙了恩典的人，我们是一个白白蒙恩的人，我们比那些下地狱的人并不更好，但是神怜悯拣选了我们，我们是蒙恩蒙拣选蒙怜悯的人。我常常提寇监督寇世远监督写的一本书， 俄国有一个小说家杜斯托耶夫斯基，他写过一本小说被侮辱和被伤害的，你单看这个书名就很震撼。被侮辱是精神上受伤，被伤害是身体上受伤。这个题目可能表达了很多人的心声，我是被侮辱的，人没有把当给的尊贵给我，我是被伤害的，人没有把当给的好处给我。杜斯托耶夫斯基他也是东正教徒，他也是知道圣经的，但是他也可能很正确的描述很多人的所有的人的感觉。寇淑远寇监督他因为这个题目也很影响他，但是他后来信主了，他就写了一本小书蒙恩待和蒙怜悯的。各位不要想到你被侮辱被伤害，要想到你蒙恩典蒙怜悯。我蒙了怜悯，保罗说我蒙了怜悯，我们每个人都蒙了怜悯，我们蒙了怜悯，所以我们向人祝福。摩西未死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我们任何时候盼望我们都有福气，我们都祝福别人。事实上在英语的问安里面就是这样的 Good morning， 祝你有一个好的早上。 Good evening， 祝你有一个好的晚上。 Goodbye， 祝你有一个好的什么。 Goodbye 是 God be with you， 上帝与你同在，这就是祝福。我们把祝福传来，因为我们领受了祝福。他说《生命记》33章第2节，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各位珍惜我们手上的圣经，珍惜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有人说诗篇诗人说比蜜更甜，我老实说我实在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蜜。有上帝的律法比蜜更甜吗？上帝的律法比金金更宝贵。但是的确也是求主帮助我们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基督徒，如果我们要能够站立得住，我们求主把上帝的律法放在我们心里面，求主的圣灵使我们不只是记得这些律法，不只是说明这些律法，传讲这些律法，帮助我们在遵行当中，当然发现自己不能遵行，上帝的福音让律法被成就，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这律法是多么的宝贵，比蜜更甜，你要喜欢它，比金金更宝贵，你要看重它。我们能够传什么给我们的子孙？我们能够把什么东西宝贵的东西传给他们？就是上帝的律法，当然上帝的福音，我们都传给他们，传给我们的子孙。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你很难想象在生命记里面，在旧约里面，神的律法和神的爱连在一起是这么的近。33章第3节，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这句话其实就不限于律法了，包括上帝的福音。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做雅各会众的产业，各位，上帝的律法是我们的产业，这栋楼的产业不在这块地，这栋楼的产业在上帝的律法是不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在都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话语。你觉得这句话你能想到谁吗？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 应该就是玛利亚了。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下领受他的话语，耶稣说那是一个不能被夺去的福分，那是一个上好的福分。有些牧师怕弟兄姐妹看到这些经文，每个人都坐在那里听到，所以我听每一个牧师讲到神耶稣称赞玛利亚的时候，就说啊，弟兄姐妹记得哦，教会需要马大也需要玛利亚，有玛利亚很好，但是也要有马大。可是在路加福音记载那段事情的时候，马大没有被称赞，只有玛利亚被称赞。神不是要我们说我们只听到不行道，只是坐在那里在那里傻傻的好像在听到。神在那里教训我们学习的就是我们要领受。弟兄姐妹，如果你不领受，你不能付出的。你不领受神的恩典，你不能够传出神的恩典。你必须领受。我们不能忙到没有领受上帝话的心和时间，我们需要领受。摩西将律法传给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我们始终有一个王在我们当中，这里有一位王在我们当中，耶和华。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一个人的时候，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为王，敬畏他也喜悦。下面摩西就为每一个支派来祝福，来说预言。33章第6节，愿刘备存活，刘备存活不致死亡，愿他人数不致稀少。刘备是长子，但是刘备上了父亲的床乱伦，以至于长子的名分没有了，这个支派实在是非常的稀少。刘备下面是西面和利位，西面和利位没有顺位的继承长子的名分，因为刘备乱伦没有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应该归到西面或利位身上，这两个人非常残暴，所以也没有给他们，给的是犹大。为犹大祝福说，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我们是征战的，我们是蒙恩的，我们是蒙怜悯的。各位，犹大为什么受到摩西的称赞？犹大有什么好处？做了什么事？这是我们在看约瑟故事的时候忽略的地方。各位，约瑟的故事英雄是犹大。约瑟后来跟弟兄和好，实际上他自己用那个银杯把自己带到一个死局那里。你知道约瑟把银杯放在便雅悯的袋子里，然后派人去追他们，说你们偷了宰相的银杯。他们说没有，他们的确没有偷，是约瑟的家宰放的，我们收。最后收出来在便雅悯的袋子里。圣经上说这些兄弟就一起回到埃及。我想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迹象显示他们有改变了。如果他们没有改变，他们就说哈，便雅悯哥哥跟你说再见了，谁叫你偷人家的杯子呢？他们如果还是跟以前那么坏，对约瑟对便雅悯非常仇恨嫉妒，对自己的父亲也并不好，那这是一箭三雕，很好啊。约瑟死掉了，便雅悯现在 也被埃及人做埃及人奴隶了，我们回去这个消息报告爸爸，爸爸心脏病发作也死了，再见了。他们通通回到约瑟那里。
耶稣说，
你们怎么偷我的银杯呢？偷的人留下来做我的奴隶。
各位，那个时候犹大讲了一段话，托尔斯泰说，人类的讲话当中这一段是最动人的。我劝你看我们和合本的翻译非常棒，我自己对比英文的翻译，我觉得英文的翻译好几个版本都没有和合本的那么简短有力。犹大有非常好的表现，他愿意代替便雅悯来做奴隶。不过这时候我们又要说了，犹大为什么会这样呢？各位，犹大不是一个好人，犹大是一个聪明敏感愤世嫉俗的人。犹大的母亲不是一个被爱的妻子利亚，她长得不好看，她的先生没有爱过她，生了那么多儿女没有爱过她，没有跟她一起，没有跟她相爱过。犹大从小就看到他的母亲被他的父亲鄙视，犹大从小就看到他们这些不是便雅悯和约瑟母亲所生的这些小孩怎么样被看不起。他很愤世嫉俗，他是惊艳到有人对他有爱，那件事情我们不去谈他了。但是我们必须说，当你惊艳到爱，有人爱你的时候，有人对你好的时候，你会被改变。犹大说了一句话，说他比我更有益，就是他就是他嘛，就是他的媳妇比我更有益，他做的比我更好。其实不只是更有益，更有更多的爱。犹大能够从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变成一个关爱别人的人，因为他被爱了。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常常经验神的爱。33章第8节，论利未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林都在你千城人那里，你在玛撒城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土灵和乌民就是利未人去寻找耶和华旨意的一个工具。利未人，我们不是说了吗？利未很糟糕。事实上，雅各的12个儿子，就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他们的祖先，除了约瑟以外，都不是好东西。跟新约教会一样，耶稣选的12个门徒，多半不能说不是好东西了，但是12个里面有一个是出卖耶稣的，12个里面一个耶稣最喜欢的是不认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能够后来为主做事的没有几个。这是教会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我们要学习的一个观念，就是教会神的儿女，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的，是建立在很差劲的人的身上。甚至在旧约的时候，利未人是原来是一个，他们祖先是十几岁就杀光四建城的人。利未很是一个流氓，很会用刀杀人，跟西面一样。但是这两个兄弟后来结果完全不一样，西面慢慢消失了这个支派，利未支派呢也是分散在各地，没有产业。利未很会用刀，神后来使用了利未的这一个长处，利未成为圣殿里面杀牛宰羊的
重要的人物，比今天的厨师还要重要，因为那是献给耶和华吃的。利未杀人很会用刀，他后来悔改，站在摩西这一边，甚至杀了自己的同胞，他有那个仇恨耶和华敌人的心，以至于耶和华使用他，利未变成耶和华的仆人。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有很悲惨或错误的过去，把那些错误的过去都交在主的手里，站在主这边，主会帮助我们的。你看利未，他可以说很狠的地方，但是是把主放在最前面的。33:9，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循你的话，谨守你的约。我们可能不太愿意接受这一点，但是是这样的。摩西从山上下来，看到以色列被你拜偶像做偶像，摩西说，跟随耶和华的站在我这边来。利未人就跟随了耶和华，跟随了耶和华，跟随了摩西，是有点残忍，杀了那些拜偶像的同胞。这是利未人蒙拣选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各位，愿主的伟大、主的慈爱、主的至高至上藏在我们心中，使我们不管犯过多少错误，都因为归向上帝被上帝使用。利未不承认弟兄，不认识自己的儿女，但是他的这种坚持后来是用在单单信靠上帝的身上，为上帝做一切的事，这是美好的。33:11，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我们也愿意这样的福气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坚持的、坚定的只认识耶和华，单单的认识耶和华。33:12-13-14-15就是祝福便雅悯和约瑟的。那我也愿这样的话临到我们身上，论便雅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与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这句话我们现在很需要，太阳这么大，愿耶和华终日遮蔽我们。论到约瑟，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愿各位你们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和地里所藏的泉水。这里有好几个宝啊，33:13一个宝，33:14一个宝，33:15两个宝。各位，我们是上帝的宝物宝贝。33:16又有一个宝，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住在荆棘中的上帝，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耶和华住在荆棘中，耶和华住在焚烧的荆棘中，耶和华在焚烧的荆棘中对摩西讲话，这是什么意思？荆棘本来不是一个好东西，焚烧也不是好东西。焚烧的荆棘显示我们在最艰难的状况中，有火在烧我们、烤我们，我们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是荆棘，但是我们真实的焚而不毁，我们真实的在焚烧的荆棘中遇见上帝，听到上帝的话，听到上帝对我们的爱的祝福。我们感谢主，每一个支派神都祝福了，神都提醒了他会怎么样对他们。那么我们就看33:26对整个以色列人的这一句结论的话，耶稣伦哪，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趁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永生神是你的居所。这不是摩西喜欢讲的一句话吗？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永生神是我们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 他在你前面撵出仇敌，说毁灭吧，以色列人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滴甘露。这些福气愿教会，愿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自己得到，也祝福别人。愿我们蒙上帝的祝福，有各样物质上的丰富，但更有属灵的蒙恩。以色列啊，教会啊，众弟兄姐妹啊，你是有福的。29节，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荣耀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生命记34章讲摩西上了山，耶和华把这全地给他看，你看到了，你亲眼看到了。有一首老的圣歌，我的眼睛已经看见，我想也跟这个有关。你的眼睛看见了，你不能过去，但你看见了。摩西被埋葬，没有人，一直到今天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我想这也是出于神的旨意。摩西没有人知道他埋在哪里，免得那个地方成为一个圣地。摩西一生的事情就告诉我们，神拣选，神拯救，神使用，就非常的有福。但是神拣选，神拯救，神使用，也会有非常多的艰难，也会有极高的要求。我们感谢主，他有很多我们羡慕的地方。34章第七节，摩西死的时候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不过我们看，感谢主，我们最感恩的是，不是摩西死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感恩的是神的工作一代一代的继续传下去。34章第九节，约书亚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我看到生命记看完的时候，我真是觉得或捏一把冷汗了。摩西那么能干的人，不能达成上帝给他的使命，他没有办法把百姓带到流难隐秘之地，不但没有办法把百姓带去，而且他自己都进不去。约书亚比摩西不知道差多少，可是你看约书亚记从第一章开始，他是相当一帆风顺的带领这群刁民进到迦南地，而且得到了许多的地。约书亚没有摩西能干，但是约书亚完成了摩西不能完成的事。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学习。神使用的人很多是平凡的，只要你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这平凡的器皿可以实践出许多神奇妙的恩典。摩西给了我们什么？摩西给我们看到一件事，神有丰富的怜悯和恩典，也有极高的要求。不要怕，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愿你的圣灵在教会一代一代的使人被你充满，传讲你的话语，持守你的话语。主，以色列以后再没有先知兴起像摩西一样，但是你兴起了耶稣，你的儿子，使我们因他得拯救，使我们因他在这个世上见证你。我们感谢主，求主怜悯恩待， 我们能够把神的话、神的道传下去，我们自己领受也传下去，因为没有比这个更宝贵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宝贵的传下去，求主让我们宝贵这个话语，求主让我们自己看这个是宝贝的。主，这只有你的圣灵光照我们才能看到你的宝贝，只有你的圣灵光照我们才能看到这个宝贝在瓦器里显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你，不是出于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